弟兄姊妹早。
早。
有点紧张，等一会儿。在讲到之前，先给大家做个解释，就说是可能你听到我讲的一些信息和这些日子有些讲员的信息有些相似的地方啊，没有，其实我们是没有商量过的，和讲员其实从来没有商量啊，也没有参考过，因为我的讲道稿在2个月以前已经发给了牧师看过了，所以说如果有信息相似或相同的话，那可能就是神让我们给大家说这样的信息。上次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时，就是关于大卫的故事，从一位英明的君主堕落成为一个强奸犯和杀人犯，干犯神的诫命，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不可杀人，然后受到神的惩罚，后半生颠沛流离，遭受各种这种身体上的羞辱和精神上的打击，在抑郁和孤独中死去，这就是大卫的下场。但是有弟兄姊妹可能会问，这个大卫是否是乏善可陈、无可救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为什么还会如此喜爱他，还是称他是我们家的仆人，还如此的对大卫显示出他的喜爱？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故事来尝试解答这些问题。然后相信弟兄姊妹和慕道友对所罗门并不陌生，因为即使没有读过圣经关于他的记载，你肯定在影视作品当中或者小说当中都读到过关于或看到过关于他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所罗门宝藏这个电影或者这本小说所罗门他就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大卫和八十八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上次已经说过了，他第一个儿子就死掉了，因为受神的惩罚，这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蒙神的祝福，是集智慧和财富于一身，使整个以色列国成为当时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手中握着如此必胜的牌，原可以比自己的父亲大卫做得更好，更讨神的喜悦很可惜他在晚年的时候要靠着大卫，也就是他父亲的荫庇，才可以在有生之年能够维持以色列的国的统一和完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神会如此对他？今天我们就通过研读这些经文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天父，感谢你，感谢能够使用这不配的器皿，能够传讲你的话语，就求你能够让你的圣灵在这殿中运行，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听到，让我们能够看到您今天要对我们宣讲的您的信息和话语。感谢天父，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内容比较多，我可能会讲的很快，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就是结束之后可以找我来讨论，可以找牧者我们的牧师去讨论都可以所罗门大家可以看上面两幅图片，就说是那时候的确是非常富有，第一个就说他的智慧，所有他的大臣还有其他人都来询问他的意见，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来自其他地方的那个女王来带着礼物来拜见他向他寻求一些建议和智慧，也就是说当时你可以看到所罗门的确是特别有智慧的一个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所罗门与神两次相遇的经历，因为这样会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神为什么会对所罗门如此的失望。神与所罗门的第一次相遇是神向他赐福的时候，那时大卫刚刚去世，也不是刚刚，也就去世几年，然后所罗门按照大卫的吩咐处死了以色列的统帅约雅，也就是和大卫狼狈为奸害死乌利亚的那位。上次还记得吗？我就说提到过这个约雅统帅，他是非常残忍的一个当时的以色列军队的统帅，既残忍又好杀，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他还处死了曾经冒犯过大卫，在逃亡中大卫有一个示美，就在咒骂大卫的那个人也被他处死了，然后击杀了曾经企图发动政变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亚多尼亚。通过这些人的 灭亡，以色列国和所罗门的王位得到了巩固。这时耶和华在所罗门的梦中向他显现，这是第一次显现，也向他赐福。所罗门当时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向神自称为仆人，自认年轻经验不足，并且承认神才是让他坐上王位的那位。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呐，现在你是仆人接续我的父亲大卫做王，但我还年轻，不知道应当怎样处事。求你赐给仆人一颗明辨的心，可以判断你的子民，能明辨是非。从他继位后，大家可以看出，其实在处理各种难缠的人物和管理国家方面，他并不是对管理国家一无所知的，相反很可能是思维非常清晰，做事非常果断。但是他在神面前谦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他的所求讨得神的喜悦，因为他不求财富，也不求仇敌的性命，乃求的是让以色列人蒙福的智慧。往往我们会认为所罗门所求的是个人的智慧，但是可以从经文上可以看出，其实他所求的是更好的管理国家，使自己民族蒙福的智慧。虽然神赐给的智慧是在所罗门这个人个人身上彰显，但他所求的不是自私利己的智慧。作为神子民的我们，往往所求的是关系自身利益的事情，以个人的需要作为世界，作为整个宇宙的中心和团体的焦点。尤其是个别的福音教派的教义充斥着，只要你归信耶稣基督，你的所求必立时能够完成，或是得到神的应许。有了这种成功的心态，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什么呢？是要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所罗门的所求倒是为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榜样。愿神也赐我们与神同工、侍奉教会的能力和智慧，以至于成为神计划的一部分，扩展他的国，荣耀他的圣名。神喜悦所罗门的所求，赐给他一颗智慧和明辨的心，并且赐给他所未求的，就是财富、尊荣和长寿，但要求所罗门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和诫命。请大家留意这里，神给所罗门是有条件的，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和诫命。因为我们稍后就会看到，所罗门并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这样去做。但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就是在圣殿建成之后，神向所罗门重申他和大卫所立的约，也就是坚固以色列的国，使大卫的子子孙孙做以色列的王。但是神也再次向他强调，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若是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赐给你们的诫命和律例，去侍奉别的神，敬拜他们，我就必把以色列人从我赐给的这地上剪除，甚至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这殿，我也必从我面前把它丢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族中成为笑谈和讥笑的对象。这是在王上9:5-7所说的。虽然神喜悦所罗门为他所建的圣殿，但不管这个圣殿是多么的富丽堂皇、雄伟壮观，都不能代替神对他的吩咐，不能避免违反约定所带来的后果。作为当时最有智慧的所罗门，不可能不清楚神给他提出的要求，也不可能不清楚这个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那就是谨守他的律例和典章，特别是不可侍奉别神。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对神的律例和典章都有所了解，摩西五经，尤其是出埃及记和申命记，有详细的列出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也就是旧约当中以色列人要遵守的律例和典章，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刻在石板上的十诫。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十诫上的前两条，也就是在出埃及记20:3-6，除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在六节所说的是，就是不可拜偶像，这是其中这几节经文的中心的里边的诫命。所以诫命的意思非常清楚，以色列人要对神忠心， 除他之外不可祭拜任何的偶像。我们清楚地记得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向他们门徒所归纳的这两条诫命，将这两条诫命归纳为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神对以色列人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祭邪的神，不可侍奉别的神，也不可以祭拜偶像。很可惜，所罗门如此大有智慧的人，如此蒙神恩典的人，没有遵守着最最重要的诫命。所罗门在众多外族妃嫔的影响下，在年老的时候开始祭拜外族外邦的偶像，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列王记上三章很清楚地写道，所罗门在刚登上王位不久，就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当时其实是以娶法老的女儿为荣，因为埃及当时处于一个大国的位置，以婚姻联盟来彰显以色国的影响力，或是巩固所罗门自己的王位，都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也无法排除，主要是因为所罗门贪图法老女儿的美貌因为王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二节，我们刚刚看到的刚刚读的说，所罗门深深爱恋他所娶的上千女子，说明所罗门在贪恋女色方面继承了大卫的基因，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经文记载是所罗门有妃700人，嫔300人，就也就是共1000人左右吧，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虽然和我们中国帝王的后宫3000还有一些差距，但当时对比以色列国的人口的总数和他国家的体量，其实是十分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在1000人。最重要的是，这已经和神吩咐以色列人的律例已经相冲突了。在申命记17章，神给以色列人的王设立的条例当中，其中一条就是这些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妃嫔。不仅如此，所罗门的妃嫔来自各个迦南地的民族，也就是外邦人，像是摩亚、亚门、以东、西顿、赫人等等。在出埃及记34章14到16节，神如此吩咐他们，你不可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名为祭邪者，又恐怕你给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自己的神行邪淫的时候，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申命记7章3节说，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罗门的所作所为至少已经违反了两条律例。可能有弟兄姊妹会问，为什么神不让以色列人娶迦南地的女子？所有人不都是他创造的吗？不都是他喜爱的吗？这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和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讲的主题已经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迦南地当时假神泛滥，偶像泛滥，那时候的女子男子都是拜偶像的，拜当地的人偶像，所以神不希望自己拣选的以色列族类受到其他族类的影响，也不允许以色列人，所以才不允许以色列人与当时的迦南地的人通婚，也就是为什么了。刚刚读过的，在王上11章2节所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不出神的所料，所罗门受到妃嫔的诱惑，心偏离了耶和华，去跟从别的神。经文当中列举了几个外邦人所拜的偶像，包括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亚门人的偶像米勒公和摩洛，还有摩亚人的偶像基莫。基于今天的时间的原因啊，无法向大家解释每一个迦南地的偶像，简单概括一下他们这些偶像的特点。第一点就是这些偶像都是当地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他们这些神都是当地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 因为当时的历史和环境状况，这些深受欢迎的迦南地的偶像被赋予了这种掌管气候或者掌管繁衍，就说人的繁衍，也就是生育，或者是动物的生育，因为那时候需要大量的这种牲畜，因为是农业和畜牧业，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牲畜，所以说被他们赋予能力的这些，就是不是掌管天气、掌管气候，就是掌管生育能力的人的生育或是动物的生育。但他们的这种职责不太一样，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需要人们向他们献祭。他们献祭一般都是火祭，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献上当做火祭，把自己的孩子活活烧死献给这些偶像。然后他们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你要献上自己的灵魂作为代价，也就是经文当中我们一直提到向偶像烧香祭拜或与偶像行淫邪，其实就讲的这些事情，不是把孩子献上，就是在他们的神庙当中集体的这种淫乱。所罗门作为拥有与神有两次亲身相遇的一个君王，拥有神所赐智慧的君王，应该不会如此轻易掉进拜偶像和拜假神的网络。很可惜，他不仅掉进了网络，而且难以自拔，眼中漫天神佛，迦南地各式各样的偶像都成为他祭拜的对象，而世上唯一的真神赐恩降福给他的耶和华被他抛弃了。这里有一个就是点，大家可以看到是什么时候他犯的这个错误，是在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这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年老的时候头脑出现了问题，或者出现了其他问题。这有一个教导，我们应该自己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个领会，就是说不管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为教会啊，或是为身边的人做了多少多少事情，但是在神眼中并不是一个你做了功你就会有德，是没有这样的。在神眼中是你是义或是罪，所以他对罪肯定说是不会有任何的容忍的。即使在所罗门为神建了圣殿，在年轻的时候带领他以色列整个国家敬拜耶和华，但是在年老时候就因为这去祭拜其他的偶像犯了这种错误，神也并没有原谅他，这是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的，也应该学到的。就说人老的时候，年纪大的时候，可能要会做糊涂事，我们要特别要小心。因为我看自己照镜的时候，发现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小心。用今天的话讲，所罗门是着了多神论的道，相信世上有许多的神明，耶和华只是其中的一位而已。除了他，还有迦南地各式各样的神。就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是一神论，也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除他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神，天使也只是受造物而已。其实听起来这好像是极为简单的道理啊，每个跟随主的人都很清楚，尤其信主很多年的人都很清楚，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如果这拥有非常大智慧的，应该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一个人，所罗门都会犯错误，犯糊涂，我们可能并不如我们头脑想象中那么清醒啊。我们基督徒经历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稍不留意就会落入魔鬼所设的多神论或泛神论的陷阱当中，成为神眼中可憎的族类，与假神和偶像行邪淫。曾经和弟兄姊妹分享过，有些弟兄姊妹，不是每个弟兄姊妹了，我从小就和父母一样容易招惹这种不干净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俗话所讲家中三口人也都曾经有过这种俗称鬼上身的经历啊。所以从我这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寻求这种自救的方法枕头边放过这种什么康熙通宝的这种纸钱拥有过这种在山上折过这种什么朝东南方向的桃树枝 求取过所谓大师开光的菩提珠的手串啊，还修习过一段时间，很短一段时间了。怎么藏传佛教的各种真言啊，就是说你睡觉之前要默念什么一千遍或几千遍的这个有个人的名字。当然，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法并没有使我的情况好转啊，因为即使到了我在新西兰留学的时候，这种情况还是会时常出现的。啊，当时向我传福音的一些一对啊新西兰夫妇是信主多年的虔诚的基督徒，热情的向我们几位留学生传福音，但是很可惜，他们使用了不适当的方法，就是利用泛神论让我来接受耶稣基督。清楚记得他们当时问了一个问题啊，他就问，你怎么知道观音菩萨不是耶和华在中国的身份呢？就是说耶和华可以用多种身份在不同的民族以他的享用的方式和身份出现。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了一个泛神论者啊，即使在信主多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哦，其实可能大家都是叫什么殊途同归，可能就是一个吧，都是一位神。这种的传福音的方式啊，害人匪浅，所以我现在特别注意啊，教会在传福音的场合啊，传福音的时候是否是传的整全的福音，合乎正道的。很大部分都是受这个经历的影响。我想就是说特别强调上面我就想说到一句话，就是一个多神论者或是泛神论者在神的眼中都与拜偶像无异。就是一个多神论者或是泛神论者在神的眼中都与拜假神拜偶像无异。祭邪的神的眼中是揉不得沙子的，神向所罗门发怒并宣告了他的惩罚。神告诉所罗门，因为他不遵守他的吩咐，违反了律例典章，他的国会被臣子夺去，只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后代。从列王记上11:29-31，因为不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说，29-31，我们可以知道这十个支派离开了犹大国，成为北国以色列。因为大卫和所罗门是出自犹大支派，所以神在这里说的时候啊，所以啊，留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可能这里支派是指向便雅悯支派，因为在王上，也就是列王记上12:21说，罗伯安，也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要与以色列其他支派征战。但是也可能是利未支派，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利未人是负责圣殿的管理和祭祀活动的，所以都有可能。这里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那我个人是更倾向认为他指向的是便雅悯支派。不多不说，神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因为所罗门拜别神，致使以色列12支派分裂，成为了南北两国，并且在接下来几百年当中互为仇敌，互相杀害，然后在几百年后被逐一的灭国。即使在耶稣基督时代，原来的北以色列国的人和犹大人还是互相视为仇敌的。可见神对拜偶像的憎恶啊，可见一般他是忌邪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大多都不会主动去拜假神或者偶像，像是去寺庙道观烧香拜佛，应该没有这种状况啊，可能有也很少，因为清楚知道神的吩咐。当然，但是因为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魔鬼的轨迹，假神和偶像已经转换了形式，慢慢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不经意间可能已经崇拜偶像很久了。举个例子啊，只是个例子而已。手机是个好东西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让我们与家人朋友取得联系，让我们浏览资讯，并且成为有些弟兄姊妹工作当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当我们对手机产生依赖，不受控制，不分场合的想去打开它看它， 他的地位就从工具变成了操控我们的主人。有时候在崇拜的时候，我会坐在后面或者在中间，哪里都坐过，时不时会看到主日崇拜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啊，就拿出手机来，不仅是盯着手机看，还可能看的是微信，还可能是浏览新闻，或是有的还有甚至看抖音直播的。这个敬拜就变为一种宗教仪式，人在心不在。那时候我就很想，你还不如在家睡觉也挺好的，其实。因为你在看手机的时候，不仅影响了自己，你主要是影响到旁边的人一起敬拜。耶和华监察人心，他要的不是没有意义的献祭，没有意义的徒有其表的敬拜，他要的是发自内心的敬拜和赞美。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将敬拜看作来教会打卡，只要扫码入场，主要是我们现在也有二维码了，扫码入场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在那摆弄手机了，或者干其他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路加福音13:25-27说，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要回答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导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所有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其实一周当中和弟兄姊妹敬拜神的时间很有限，满打满算大家可以看表，一般就是最多2小时。如果在这2小时都无法专心与神亲近，被手机或者其他事情操控的话，我们和所罗门的境况没有太大区别。当然我也知道这个习惯很难改正了，但想到神是忌邪的，我们应该学到不要惹他发怒，让我们一起学习啊！愿大家看到并且谨记在心，耶和华是忌邪的，耶和华也是监察人心的神。在今天我们所读的13节经文当中，有一个信息一直在重复，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如果有一个信息一直在重复的话，它可能是神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第4节说，他的心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归于耶和华他的神。12节说，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故。13节说，为了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前一节经文，也就是说第四节经文，将所罗门对比大卫，用于说明所罗门没有像他父亲一样将心完全归于耶和华。后2节经文解释了神在发怒之时，因为大卫的缘故，为了仆人大卫的缘故，还为所罗门的后代留下余地。仔细去想想这3节经文，其实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也就是神对大卫的认可和喜爱。上次讲的时候刚才和大家说过了，研读了大卫强占88害死乌利亚的故事，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大卫并不是一个什么好人，甚至可以说是罪大恶极，所以神对他实行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应该看到神所喜爱的人并不多，大卫肯定是其中之一。我们通常给出的结论是神是有主权的，因为他是造物主，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喜欢这个人厌恶那个人。我不是说这个结论有错，但是可能在这里并不完全，因为经文当中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为什么神会喜爱大卫。大卫从未拜过假神或偶像，在他颠沛流离的一生当中，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曾经投靠过非利士人，即使在这外族的人的生，他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和非利士人一起生活，但他也没有效法当地的人去祭拜假神或偶像，而是用诗篇向神祷告和赞美神。即使生命危在旦夕，没有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全心仰赖耶和华， 寻求他的保护，写出了赞美耶和华的不朽诗篇。他即使成为了以色列王，在迎接神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不顾自己一个国家的一个王的身份，在街上跳舞庆祝。可能大家没有想象到，他说不是像我们现在穿着非常正式跳舞庆祝，当时是上身是裸露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王是裸露的去在那里跳舞，来然后迎接神进入耶路撒冷。当时还遭到扫罗女儿米甲的嘲笑。如果你弟兄姊妹熟悉的话，知道米甲是大卫的妻子之一，但他就说，我在神面前比今天这样更卑贱，我要自视卑微。然后当大卫想到自己住在王宫，而神的约柜还在帐幕当中时，就萌生了这种为神建圣殿的打算。虽然没有得到神的应许，但积极的为建圣殿的前期做准备，存下了非常多的金子啊、银子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材料，为预备为自己的儿子所罗门以后在建圣殿的时候所用。我们不仅能看到大卫深深爱神的心，而且能够从经文细节的描绘当中体会到大卫像孩子般敬爱神的深厚感情。即使在遭受了神的惩罚之后，大卫爱主的心也未曾有丝毫更改。试问我们就在座的所有人当中，有几个可以做到像大卫这样爱神、依靠神、赞美神、对神不离不弃、至死不悔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爱神的心不只挂在嘴上，而且是表现在切实的行动当中。每个教会当中都不乏嘴上爱神的人，也不乏在遇到困境时向神祈祷的人，但缺少的是言行一致爱神的人，缺少的是顺境当中感恩的人。曾经原来听过有个弟兄姊妹，很多年前了，就是听过弟兄姊妹讲过，就说是有个弟兄或姊妹因为在政府部门其中工作嘛，升职了，有一天成了叫什么中层的领导，然后觉得就不能来教会了，因为来教会就比较 low 了，就是说不太好了，不能和我们这群人在一起了，所以就离开了教会啊。然后也有弟兄姊妹是发现突然赚了大钱也不能和我们这群人在一起了，虽然离开，但不是说离开神，是离开了这个教会，然后去了其他这种高大上的教会。那我就想难道你比这个大卫还富有或者比他还地位崇高，不能和我们一起敬拜神吗？上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肯定还记得张华华传道讲的十一奉献。我想说是，十一奉献是不被经常提及的话题，往往也是一些弟兄姊妹刻意回避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提前就俗了。这几个月或是这几年来，我们堂的奉献数字都很漂亮的，如果大家看单张的话可以看到的。当然这离不开我们一直坚持十一奉献的弟兄姊妹。在几年前我做过教会的财务，所以清楚有些弟兄姊妹是在何种的困境当中仍然坚持对教会的奉献的，愿神纪念他们的给我们教会所做的，也给神所做的关于记载十一奉献的经文，我而且是还有那种原因，上周的时候张团道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在这里再赘述了。钱财是好东西啊，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钱来解决。过去经常听到一句话，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没有听到，但是我小时候是经常听到这句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方方面面都需要钱，日常生活吃穿住行，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得需要钱。基督徒也无法免俗，十一奉献不容易，对我也是同样的。多年前，很多年前了，总是理直气壮说，神是看内心的，奉不奉献不重要， 过了几年成长一些了，开始奉献了，又说奉献多少不重要，神是看内心的。又过了些日子，开始参与教会的各项侍奉了，又在想，脑子想，既然我出力了，是不是我出的力就可以抵消奉献的金额了呢？当然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些推诿之词，很多年前就从前任牧者学到了正确的奉献观。所有的收入都是神所赐的，十分之一本来就是献给神的，不可动用。当然说话说得很容易，做起来很难，但习惯了就成自然了，这是我的经验了。我们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没有一国的财富，但我们拥有的是同样一颗爱神的心。寡妇的两个小钱在眼中比所有人奉献的都多，因为那是他的全部。过去有一位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和大家一起分享：尽你所能争取，尽你所能节省，尽你所能奉献。 Make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这位一生赚了近600万英镑的传道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换算成澳币了，只说当时因为他是在英国讲到是600万英镑的传道人，绝大部分收入都奉献给了教会。他在去世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一些硬币而已，这就是一位传道人所做的。我们不是那个有两个小钱的寡妇，我们也很难成为卫斯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自己基督徒的本分。原来听你说也有这种想法，就说是不是我现在不奉献，等我有钱了之后我就可以奉献了，或是我现在钱少，我以后肯定可以实际奉献了。其实我想了一下，如果大家拿个数字，因为我是学金融的，拿数字来讲更好一些。如果你有10块钱，奉献1块钱对你来说不难，1块钱不算什么。你有100块钱，奉献10块钱不算什么。你有1000块钱，奉献100块钱也没什么。当你有10000块钱，你的年收入10000的时候，你奉献1000块钱，觉得有点多了。但你当你的年收入得到10万的时候，奉献是10000。当你年收入是100万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要奉献10万。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所以说如果你可以奉献就现在奉献，不要等以后，因为以后你不可能有这样，很难很难，因为你现在小钱上都不可以做到奉献，不要说以后你收入多了收入高了，还有人说我中了彩票我就可以拿一半奉献给神，你做不到的，这是常人所做不到的。那你可以告诉我你不是常人，那我真的很佩服你。除了一颗爱神的心，大卫还有悔改的心。在被先知拿单揭露自己的恶行之后，大卫深深的认罪悔改，写下了诗篇当中非常著名的悔罪诗51篇。和大家一起研读下这首悔罪诗。4节当中说：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你，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你审判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审判的时候显为清正。9节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求你涂抹我的一切罪孽。13节：我就必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回转归向你。我们常常提到信心啊，我们真的是非常喜欢提到信心，尤其我们最喜欢一句话，因信称义，我们特别喜欢这句话，总是拿这句话来回挡大部分的任何的批评的指责的，或是在讲道当中听到信息，一般都是我因信称义，我信耶稣基督，挺好的，我没有说这是错的。但是这几个其实从这几年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听到一个信息，只有信心是不够的，因为还有悔改。信心和悔改是救恩缺一不可的条件。从没归信主的那天开始，两者也就是信心和悔改 都是神的恩典。路加福音在13:3-5，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反复告诉当时的众人，当然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人，你们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因信称义没错，但若没有悔罪改邪归正的决心和行动，一切都是枉然的。还有一种悔罪叫做悔而不改，也就是我悔了但是我不改，我向你祷告了，我照样我的行为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那不叫悔改，那只叫悔没有改。然后大卫在16-17中写道，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悔痛的心你必不轻看。这节经文也就是大卫所悔罪的诗，再次回应了我们刚刚所领受的，神看重人爱他的心，看重人的悔改，看重人的顺服，而不是徒有其表的宗教仪式，而且还有嘴上的基督徒。所罗门没有能持守耶和华的典章和律例，拜假神和偶像，以致神动怒，使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最终被灭，百姓流离失所。幸亏神因为他的父亲大卫，一个一生信靠神、仰赖神、全心全意爱神的仆人，得以存留犹大国。耶和华是极邪的神，是监察人心的神，是喜悦言行合一敬拜他的神。最后以一段我摘抄的最近读的一本书中的章节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和大家一起共勉。上帝的荣耀使信徒对别的效忠对象视而不见，他们是蛮有怜悯的群体，践行耶稣基督所体现的爱的律法，他们是上帝羔羊的忠勇军队，勤于灵命操练，从内至外经历改变，他们是一群上帝的子民，是指在俗世生活中活出福音信仰，他们进取而温柔，强大而谦卑，不断受苦，不断得胜，这样的群体是小众，并以使徒为榜样，是上帝子民的全新聚集。唯愿在我们的时代，全能上帝继续不断招聚这样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愿将一切荣耀归给耶和华和主耶稣基督。阿们。感谢大家。